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八旬法图随师行》，然后与您分享重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有这条路才能回去》。下面先请听八旬法图随师行。我今年82岁，1996年喜得大法，在修炼之路上走过了11个春秋，由得法后的幸福，大法遭打压后的畏缩，清醒后的振作，到精进后的如意，经历了一番颇不寻常的心路历程。一，心生。我10几岁就参加了恶党的队伍八路军，在恶党的蒙骗下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中共恶党建政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恶党胁迫蛊惑，或整别人，或被人整，几十年争争斗斗，造业甚多，头上戴着几项所谓的桂冠，抗战功臣，处级干部，抗战时期离休干部，身体承受着冠心病、肠粘连、12指肠溃疡等10几种顽症，长期折磨得极度痛苦。为了好病，我每天大把吃药，也曾练过多种气功，但都无济于事。生、凉、酸、辣的食物都得忌嘴，一年四季浑身冰凉。6月天，人家开着电扇空调降温，我穿着棉衣围着火炉取暖，那时我朝不保夕，万念俱灰。就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所在的地市。起初有人向我推荐，我没在意。直到来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遇上一个熟悉的老年女士，过去她是个面黄肌瘦的药篓子，如今变得又白又胖，红光满面。我觉得惊奇，便问她缘故。她告诉我，她是因为修了大法，才练了10天，身体完全康复，更明白了人生的目的。他劝我也修炼大法，我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去了练功点，早上学练5套功法，晚上看师父讲法录像。9天后，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看了一遍，我如大梦初醒，明白了自己遭受磨难的根源，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思想境界升华，身体也同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神奇变化。腹胀多年的我知道饿了，大小便畅通了，身上有力气了，以前忌嘴的东西都能吃了。有一次竟吃了5个桃子，令全家人都倍感惊喜。1个月后，折磨我多年的10几种痼疾都烟消云散，面部的老年斑逐渐褪去，脸光光的，白里透红，浑身轻松愉快。练功40多天后，在学法点上，工友们让我谈心得体会。为了证实大法，感激师父，谈体会之前，我先在空地上身体腾空而起，打了一个漂亮的旋风脚。那年我71岁， 工友们看到一个垂危老人得法后的巨大变化，更敬服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在中共的体制下，我的身份是所谓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享受很多特殊待遇，如看病拿药，药费全报销，每月领几百元的雇用保姆补贴，可以在当地最好的医院常年留置宾馆式高干病房等等。修大法后，我主动提出不再享受各种特殊待遇，再没报销过一次药费。98年辞掉了雇保姆费，更不需要什么留置病房，为国家和单位节约了一大笔开支。我作为大法学员所表现出的高尚风范，对我们单位的上上下下震动很大。他们目睹了大法的法力，佩服大法修炼者，这给我在大法遭迫害后在单位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迫害一开始，单位就把我保下来了。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为在有生之年得到了万载难逢的宇宙大法而不胜荣耀。有感激师父到精进实修，助师世间行，学法练功，探亲访友，走村串乡，到处弘扬大法，让更多的有缘人了解大法，得法修炼。那时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紧凑充实，我感到自己的心性不断升华，本体不断向神体转化。那几年是我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二、清醒。1999年720风云突变，中共邪党和小丑江某某相互勾结，残酷迫害叫人修心向上的法轮大法。所有的新闻媒体开足马力的编造谎言，所有的邪党组织层层施压，所有的残暴手段都用在手无寸铁的大法学员身上。当地大批大法弟子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甚至被恶人活活打死。在这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镇压面前，我一下子懵顶了。大法弘传这些年，带给修炼者的身心受益、社会的稳定、民众道德的回升，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我实在想不通。但是面对来势凶猛的疯狂镇压，铺天盖地的红色恐怖，我在恶党圈子里几十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变异观念又占了上风。我把这场迫害完全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我非常清楚恶党害人的残忍程度，弄不好这条老命就得搭进去。此时一个怕字塞满了我的大脑，挤走了我的正念，压得我近乎窒息。居家时听见电话铃声就心跳，害怕是公安找我的。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警察、挂公安牌照的警车，腿肚子就颤抖，怀疑是冲自己来的。在维护真理与苟且偷安两条路上，我耻辱地选择了后者，交出了所有的大法书记，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工友也不敢见了，更不敢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对邪恶的惧怕和内心深处对大法的敬仰在我心中强烈交织，使我痛苦不堪。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慢慢的，我修炼前的那些病状又陆续回来了，整天头昏脑胀，吃不下，排不出。在身体又是一塌糊涂时，我才有所惊醒，心想，我的命是修大法以后延续来的，不然我很可能几年前就一命呜呼了。离开大法，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要继续跟着师父走修炼之路。我悄悄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每天在家里练功，身体又逐渐好起来了。但是怕心还在控制着我，不敢出去讲真相，只想在大法中获取，不敢为大法付出。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实在愧对师父和大法。师父无量慈悲，我两次遇到生命危险，师父两次都呵护我，让我化险为夷，点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其中有一次，我被飞驰的摩托车撞出十几米远，摔在马路上。那年我已过75岁，被摔得那么重，竟毫发无损。我悟到 师父在保护我的同时，也是在用重锤敲我，让我清醒，唤我走出来证实大法，制止迫害，救度世人，圆满自己的世界。同时，同修们也在关注我，帮助我，开始送给我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与我切磋交流，使我深受震撼和启迪。我反复学习师父讲法，头脑逐渐的清醒了，清楚了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史前誓约，正法修炼的内涵，旧势力妄图左右正法的狂妄险恶，明白了救度众生的神圣和紧迫。我开始走出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融入到正法洪流之中。刚开始出来讲时，怕心还不时作怪，瞻前顾后，心里胆突，我就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在原单位讲，积累了经验，消除了怕心之后，就面对生人讲，去建筑工地讲，到郊区讲，下农村讲，在讲的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小，正念越来越强，效果越来越好。2006年3月的一天，我骑电动车到自己以前曾住过队的村子讲真相，劝三退。出发时旭日冉冉，一路上杨柳土绿，暖风轻拂，40多里路不一会儿就到了。虽然已阔别了20多年，村里的很多老人还能认出我来。当年的村干部，一个锅吃过饭的村民都闻讯而来，一番亲切的相互问长问短之后，我就抓紧这难得的机会，由对无官不贪、道德沦丧现状看法的设问切入正题，彼此互动，有问有答，因势利导，两个小时内使乡亲们认识到大法是美好的，对大法的迫害是违法的，天要灭中共，绝不能为恶党陪葬。很多人声明三退，一个过去的村干部说，你给我退党就用真名退，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大家都要了护身符，有的表示想修大法，然后几个淳朴厚道的村民争相拉我到自己家坐坐，我是去一家讲一家，去一家一家几口三退。等我从村里离开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飞鸟归巢的薄暮时分，几个老乡送我到村外依依惜别，嘱我再来。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八旬法图随师行，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学法。师父一再强调大法弟子学法的重要，我体会到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前提，只要学好法，才能正念常在，走正走稳修炼之路，才能解体邪恶因素，唤醒迷中的世人。所以我再忙也坚持每天静心学法，每周都要写学法体会，与同修交流，按照师父的要求，无条件地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归正一思一念，排除干扰，融于法中。起初我学转法轮，每天读一讲，再看看明慧文章和真相资料，自己觉得也可以了，出去一切磋，知道一些同修每天至少学三讲，对我触动很大。师父要弟子比学比修，我也随即增加学法时间，每天学三讲。后来看到同修开始背法，当时我想自己已是80高龄，那么后一部大法能背下来吗？全部背下来得多长时间呢？因而对背法信心不足。后来一位70多岁的男同修与我交流，别看他年纪大，文化低，当年只在扫盲班认识几个字，修炼后开启了智慧，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籍，后来又开始背转法轮，背法中感到的体悟更多，奇妙无穷。受他的启发鼓舞，我也开始了背书，起初背得很吃力，但我毫不懈怠，由此背法速度逐渐加快，由开始每天背一页，到每天背两页、三页、四页，从06年到现在已经背了4遍。背法的体悟真是不一样，许多看书中没有明白的法理，背法中豁然开朗了，遇到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师父的一段话打到脑子里，很快就能在法上认识遇到的问题，摆正基点，妥善化解。 被法后身体的变化更明显，皱纹减少，皮肤细嫩，走路一身轻。在家做家务、买菜、照顾年迈体弱的老伴，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或在室内外，或骑电动车下乡，讲真相，劝三退。虽然休息的时间很少，但从未感到辛苦和疲惫。在学法背法中，我对这场磨难发生的深层原因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对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有了更清楚的透析。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投身于中共邪党的队伍，那时我才17岁。过去人们一直喊我老八路，我听着很是受用。我认为自己的地位、待遇，一切都是恶党给的，恶党就是我的一切。谁说他不好，我就跟谁急。现在我清楚了，我60年虔诚追随、为之奋斗的是个西来幽灵，是靠谎言和暴力夺取政权和巩固独裁统治的恶党。他是个反宇宙、反人类的邪灵附体，他是旧势力为考验大法弟子而专门造就的，是来迫害大法弟子和毁灭众生的。回忆我在恶党内部的亲身经历，感觉奇书九评共产党真是事事确凿，句句击中恶党死穴。比如提到中共的假抗日、真内战，我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我的家乡属于沦陷区，八路军有一支部队在那儿驻扎7年，后来我成了其中的一员。在我加入伍的前后整整7年间，该部队没打过一次日本人，日本人在城内，八路军在城外，两者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打谁。后来国民党部队一个旅开到当地，准备向日本军队开战，在国军立足未稳、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我所在的部队团团包围拒签。激烈的战斗进行了1天1夜，国军的这支抗日部队整整一个旅全部消灭。恶党头目却说都是反动派，早晚都要消灭的。比如中共种植罂粟、制作毒品贩卖、换取经费以招兵买马的卑鄙行径，那是千真万确。当时我在恶党部队的职责就是负责收购发运毒品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把此事作为恶党的高级机密，出于绝对维护恶党的形象，从来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半点。九评提出中共在陕北南泥湾种罂粟，战士张思德因烤制毒品被砸死这一事实，其实中毒、制毒、贩毒的罪恶勾当在中共邪党的各占领区蔓延普及。恶党夺取政权后立即大肆镇压反革命，那些为我们收大烟的烟贩子全部被灭口，这些人在被枪决时连连大呼冤枉，我那是为共产党帮忙收的大烟，你们不能杀我，卸磨杀驴，这是恶党一贯的狡诈毒辣手段。学法背法后，我思想上、身体中党文化的毒素被不断清除，更加信师信法，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不掉队。而且由于我的特殊经历，使我在揭露恶党本质、劝世人三退保命的过程中更有说服力，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历险。在几年来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中，我感到农民最容易讲，一般都能认同大法，愿意退党，几乎没有什么顾虑。有的村干部压根不承认自己是党员，好像谁是党员就被人瞧不起。往往人们痛骂中共时，身为恶党成员的就很军魄，早就想把这顶不光彩的帽子扔了。所以很多过去的村干部和所谓积极分子一说就表态退。城里人，尤其是公务员、知识分子中一些人比较难讲，这些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太深，又得了点小恩小惠，丧失了对正邪善恶的辨别能力，不敬神佛，不信因果报应，拒绝听真相，一提法轮功就说是跟党对着干，把给他们送福音的大法弟子视为仇人，或恶言相加，或纠缠举报。我也几次遭遇这样的危险事，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均化险为夷。一次在市内的某机关附近，我遇到一位年过半百的市直机关男职员，我们过去彼此认识，这两年很少见面，寒暄过后我就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这人表面也附和我，我感觉到他心里对大法敌视，言不由衷，过后他就把我举报了。当公安警察到我家去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这是被他举报了。奇妙的是，来我家的那位警察 恰巧是我昔日一个老同事的儿子，他耐心听了我讲的大法真相后，平静地说，功法好，你就在家练吧，世道不宁，老叔不可不防。在师父法身的保护下，此事就这样逢凶化吉。有一次，我在一家商店门前向四个男青年讲真相，我问他们知道法轮功吗，他们就重复电视里恶党散布的谎言诽谤大法。我告诉他们，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编造的，用来欺骗民众，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你们可别相信，那都是骗人的。他们不仅不听，还恶狠狠地叫嚷，你一定是个练法轮功的，你反党，你跟国家对着干。其中有个小青年一边嚷叫，一边掏出手机就要拨打号码举报。我知道遇到麻烦了，怎么办？走为上策吧。不行，我这耄耋老人是甩不掉四个小伙子的。我想起师父说的，遇到麻烦不能绕开走，哪里遇到麻烦，哪里就是需要讲真相的地方。我想大法弟子修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既然相逢就是有缘，那我就堂堂正正把真相讲给他们听，救救这几个迷中的青年后生。于是我平静地开始对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中共邪党的丑恶历史和腐败现状，讲人类面临的淘汰和大法的慈悲救度，讲善待大法的福报势力，说的四个人怒气也消了，电话也不打了，一个个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记得一天在市郊的一处修路工地上，十几个农民工在那儿无事闲聊，我过去讲真相，大家围着听，还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正讲之间，一个50多岁的农民工人气呼呼地打断我的话，你身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党发着你工资养活着你，你还说党的坏话，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突然出现的情况使我心里一惊，但瞬间就镇静下来了，心想我是来救人的，谁也阻止不了，而且我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有天龙八部护法，有正神帮助，这些明白真相的农民工也会保护我，何惧之有？面对受邪灵操纵的恶人，我不能退缩。我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烂鬼，然后慈悲地告诉那人，我60年前就加入了恶党组织，在枪林弹雨中充当炮灰，九死一生，直到看了酒瓶才知道恶党是个什么东西。恶党战天斗地，害神灭佛，整好人，整富人，整闲人，3天2头搞政治运动，8000万人被饿死斗死。老弟，你也一把年纪了，历次运动中你和你的家人没受过迫害吗？把农民化为农村户口，剥夺一切权利与你无关吗？以计划生育为名强制妇女堕胎与你无关吗？强征提留款八房牵牛与你无关吗？恶党给你过好处吗？如今老百姓提起恶党都骂不绝口，你还认为恶党好？那你就给大伙说说恶党到底哪一点好。我的话音一落，大家都表示老先生说的句句在理，说得好，并七嘴八舌地批评那人，那个人哑口无言，讪讪地红着脸到一边去了。他走后，在场的人都要了护身符，入过邪教党团队的都同意三退，又一批有缘人得救了。2005年9月的一天，我在郊区讲真相时惊动了一个地痞，他转了一圈带来一个当地的名流，后来听说此人会几路拳脚，通黑白两道，是当地很是吃得开。那名流身材魁梧，西装革履，他看到我还在那里讲，就操着官腔发问，你是哪里人？来这里宣传什么内容？我想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是一个众生，都是救度的对象，我不能让你白来一趟。我说我是市直机关的老干部，我到咱乡来是给父老乡亲送福音了，是来救人了。你听过红眼狮子的故事吗？你听说过3000年一开的油坛婆罗花吗？你见过贵州平塘县境内的王贡石吗？你知道轰动全球的抹兽印保平安的退党大潮吗？他一听挺感兴趣，阴沉沉的脸上渐渐露出微笑，表示愿闻其详。我就给他从头一一道来，他听得津津有味，对我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还要了一张护身符，并对喊他前来兴师问罪的那个地痞说， 你也去要一张护身符吧，带上没坏处，人命关天，不可不信。有一次我在骑车出门时，儿子担心我的安全，劝我，老爸，你出去讲我支持，可别走远，在市区出了麻烦我可以给你疏通，在远地方出了事我可没法摆平。我笑着对他说，爸爸的事不摆自平，因为我做的是天下最好的事，最正的事，一正能压百邪。儿子，你的好意我理解，你安心做你的事，不用为我担心。五，如意。我的生命是大法给延续的，是师父赐予的，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为大法弟子救度世人而安排的。师父为我延续生命，是让我救人，同时圆满自己世界的。我体会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各种执着心也只有在救度众生中才能真正修去，同时也只有修去各种执着，才能心生慈悲，更好的救度众生。我在做三件事中注意处处向内找，不断修去执着，同化大法，逐渐变得越来越慈悲成熟理智，救度众生中越来越如意。当遭受不明真相举报之后，我找出自己有怕心，怕讲真相被坏人举报，结果怕啥有啥。当讲真相受到威胁和干扰之后，我查出自己有对恶党不满的常人心，有争斗心。当讲真相效果好时沾沾自喜，效果不好时垂头丧气。我发现自己有求多见威德的做事心，有觉得自己比常人明白的显示心、欢喜心。我在与公友交流时把这些执着心一一曝光，时时用正念意志清除这些肮脏的人心，纯净自己的一思一念。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讲真相时逐渐趋于心态平静，从容不迫，语气祥和，智慧也多了，方式方法也日益灵活多变。例如对于如何切入主题，在时间短暂时，我往往采取开门见山的方法，直接提到大法，直接提到退党保命。时间充裕时，我就迂回主题，系统讲清，根据对方的特点，先从对方最感兴趣最关心的问题谈起，然后自然过渡转入正题。有时我以第三人称讲，给听者以客观公正之感，有时采用第一人称讲，给听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感。我在讲真相时一般不用我说你听的灌输模式，尽量做到与听者互动，各抒己见，顺利时就层层推进，一气呵成，遇坎时则避开路障，再避心境，在平等交流中解开对方的心结，在轻轻松松的神聊中达到救度的效果。无论是当官的、经商的，还是下岗的、种地的、卖菜的、收破烂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来历都不简单，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值得救度、必须救度的生命。我是逢人就讲，到亲朋好友家中讲，到工作过的单位讲，到建筑工地讲，到市郊讲，到乡下讲。2007年我常常跑到50里以外的农村讲真相，劝三退，最远的跑到50公里开外去救人。一天中午，我在市郊十字路口一侧向一个有缘人讲真相，当时马路上车辆多，噪音大，我怕他听不清，就亮开嗓门讲。讲到最后，那个人认同了大法并同意三退，我为他的得救而欣慰。正准备离去，蓦然回首，发现身后一步之遥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也不知他在我身后站了多久。当时一丝惊慌掠过我心头，奇妙的是，这警察似乎什么也没听到，目光呆呆地走开了。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呵护着我，让警察什么都听不见。以上是我这个老年大法弟子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在随师正法的修炼之路上，有时我也是走的左一脚右一脚跟头把式的，教训不少，总觉得与大法的要求距离太大，与公友相比自感汗颜。而今中共解体在即，法正人间在即，自己还有很多执着需要修去，还有大量众生亟待救度。
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有这条路才能回去。2000年初入修炼大法门时，已是黑云压顶，没有和平的修炼环境了。同修送我一张师父的法像，几年来唯有师父这张法像一直伴我辗转各地，期间少有和同修接触，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专修弟子，除了有一份常人的工作外，做好三件事就成了我生命的全部。背法，我知道我们修炼需要的一切都来源于法。自己学法通读时思想老溜号，后来我选择了背法，一段一段的背，效果就好多了，很入心。遇到问题时，背过的法就一段一段地从脑子中反映出来，思想中的杂念就越来越少，考虑问题思路就变得简单干净，体现在工作中就是高质高效。讲真相，劝三退，在法上时就思路敏捷，逻辑性强，很有穿透力。背法的过程也就是自己同化真善忍的过程，背过一遍再背第二遍时，很多又记不住了，但我坚信背得越多，法装得越多。有同修说过，通读一遍转法轮能去掉一层人的壳，那我背一遍能去掉多少层人的壳？至今我已完整地背过转法轮21遍了，为做其他两件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走上正实法之路，从被非法关押的邪恶洗脑班成功逃离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在新的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这份工作轻松且待遇不错，我像一只孤雁，身边除了一本转法轮，再没有来自大法的任何信息。我心中焦急万分，我不能落下，要跟上。有了这一念，一切就神奇地改变了。从未上过网的我，很快学会了上网，并奇迹般地上到了明慧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体会，再没有孤单的感觉。我开始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真相资料，并到周围的居民区发放，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心中想着，我多发一点，布下的正法的场就多一点。若我们每个同修都这样，终能一脉带百脉，百脉皆通。在发的过程中，从充满怕心到坦荡自然，去掉了很多的怕心。每次出发时，我就被师父的红吟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放资料时就想，看吧，神救你们来了。大都很顺利，几次遇到危险都出现神迹，遇难成祥。一次我到一高层电梯住户楼去发劝三退的信，自上而下一层一层楼往下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并不知道，还在继续往下发。这时我每一次转下一层楼时，电梯总停在我所在的楼层，似乎在催我离开。第四次再出现这种状况时，我发完资料才进了电梯，电梯里边有一对夫妇正拿着我刚发的劝退信在看呢。电梯直下到第七层时，未停又突然上行，电梯里那两个人惊叫了起来，我也感到了不对劲，心里喊着师父。电梯上到十几层，再次下行，终于落到第一层。一出电梯，楼外的平坝里七八个国安特务站那儿，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劝退信，正激动着说着什么。和我一同出电梯的那对夫妇一看不对劲，无奈把手里的劝退信交给了那群国安，而我则微笑着一边看着他们，一边用正常的脚步朝大门走。门卫正在关大门，并拦在中间，我心里喊着师父，并发正念让他让开。走到他身旁时，他约一迟疑就让开了，我不紧不慢地离开了。再有一次，江魔头下台的前几天，我到北京发正念，并带了真相资料去发。发资料时，有一次被蹲坑的恶人发现，我则误进了一个死胡同。从死胡同往外走时，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做的是最正的事， 求师傅加持，让那恶人看不见。出胡同口时，只见那老头两眼迷蒙盯着胡同口，却没动。我轻快地从他身边走过，走过很远回头看，那人还定在那儿没动呢。做资料从开始买耗材，到后来又买设备，所需资金都是自己的工资，也寄钱给其他资料点买材料。在我流离的第一个城市几年下来，算算余下的钱和所用之前大于我的收入。平时也偶有觉得包里的钱好像多了，却没细想。后来看到网上同修也有此经历，就释然了，是师父在帮我。我虽少有和同修切磋，却并不孤单。上明慧网就是参加法会，师父就在我身边。入修炼门以来，神迹也伴我一路行。只要信师信法的心越坚，用神念对待修炼中的一切时，神的状态就越多，人的状态就越少。我用的电脑染上病毒了，我就对它大声地读红吟，读完一遍电脑就正常了。而回收站里却装了新删掉的200多个被电脑病毒繁殖的废文件，新买回的打印机刚开始不太听话，我就放普渡给他听并学法，很快打印机就好了。都是为法来的嘛。打印9瓶时，出纸时纸出飞了，却没有顺势掉地下，而是回转180度放在桌子上和打印机并排。冬天只要外出发资料，就全身暖融融的，一点不冷。有一次我出去贴了20几张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回来时四尊像花生那么大的金佛一直在我身前上下飞舞，直到我走回住处。懈怠放松自己时，心里就一点都不踏实，睡觉就会总做不好的梦。曾有一段时间感觉非常非常的累，明知这种状态不对，但就是摆脱不了，心里求师傅，师傅，我真的受不了了，快崩溃了。这时单位安排了一次旅游，历时2天。出发时我以为这次会像以往一样，总会遇到很多有缘人，出乎意外的却没有。除劝退了一个导游外，时间都白费了，常人的乐子索然无味，心里空荡荡的。我明白过来，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在世间修却是出世间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走回去。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神怎么会累呢？师父在致乌克兰法会中说，修炼中去人心随苦，道路是神圣的，处处都有有缘人。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发表后，我就开始劝退，收集可救度的众生，家里的亲人，单位的同事，往来的客户，外出遇见的人都是我劝退的对象。刚开始劝退时很吃力，要说很多的话，还往往要几次才退，遇到不退还谩骂的，心里很难过。随着正法的向前推进，现在劝退已容易多了，一般3言2语就退，不退的很少。现在我遇到不退的也不动心了，对方大都能感觉到劝退所带的善意，至少我把福音传给了他，或许他以后还有机会。至今我劝退了700多人，比起做得好的同修还有很大的差距。向内找，还是人的观念抑制了神的一面。有时在人多的场面，劝劝身边的人退了就完事离开了，人心出来怕控制不住场面惹麻烦，并没有做彻底。或许其他还有要退的，其实现在世人的觉醒程度很高。有时真让我惭愧，一次坐车去机场，很自然地和身边的人讲了3退都退了。下车时，一个已退的男子兴奋地叫住坐在前边的他的妻子，好像告诉他刚发生的事应验了什么。我又给他妻子讲3退保平安的事，他立刻就同意退了，还说谢谢神的救度。是啊，觉悟了的世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我们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现在人中走不出来呢？还有一次，一个车间的工人到我办公室，也不办事，就站那儿望我笑。我告诉他3退的事，他是个协党党员，刚开始他不退，我继续和他聊，说这是一种天象的变化，神佛在救人，只有顺天意的人才有未来。他问我，你是不是神？ 如果你是神，我就相信你。我告诉他，你就把我当成神的使者好了，我是按神的意愿在做事，为你好。最后他退了，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人神一念，全在我们自己把握了。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师父肯定了人民币讲真相的作用，这是一种无脚走千家的真相资料。我也自己在人民币上打印真相，再用出去，开始一张一张的用，现在也可以一次同时用几张出去，很顺利。历时5年的流离失所，我回到了家乡。我悟到师父并没有给弟子安排流离失所，我这5年其实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一切都要归正。回来后，我每天发正念，都持续清理时不时到我家乡找我的邪恶。几天后一次发正念时，一个声音在我耳旁大声说，不来了。我立刻发出一念，不行，不来了也不行，要彻底清除。这段时间发正念，加进立即结束迫害这一念时，感到手掌发出的能量强大汹涌，我知道这就做对了。师父说，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回到家乡，我去买打印机劝退时，店里的伙计问我，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我感到紧迫和压力，只想要走好走正最后的路，珍惜最后的机缘，圆满虽失还。以上是我的法会投稿，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